Hello， 西西，听到请回答。
西西，快，车来了。
西西姐姐，我们该下车了。
西西，茶喝完了，快添点。
西西，快点，火烧眉毛了，我要跟你聊聊。
来了来了，西西和他的朋友们一起来喽！欢迎收听《不孤单地球》，西西和他的朋友们。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西西。今天呢，邀请我们的 Vincent， 我们的老朋友，跟大家继续分享。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Vincent。
对 ，Vincent 又来了。上一期的节目，我相信大家听到之后一定会跟西西一样非常感动。Vincent 分享了他的一个信主的经历，还有他和他奶奶的故事。那今天我们接着邀请 Vincent 分享。相信在信主的过程当中，在我们的人生经历当中，还是有很多的高山低谷的。我想问 Vincent， 在信主之后，我们现在都已经是信主十多年的老基督徒了。
对啊，十多年了。我一直是在服事中带领我们的青年团契，在我们的英文堂里面，我是诗班的成员，每周都会有服事，跟大家的关系也是比较 closed。哪怕星期六晚上有 party， 第二天我也能准时到教堂。
会有负罪感吗？你都 party 了，你都
party 为什么要有负罪感？我觉得人活着不就应该很快乐吗？我们去教堂不应该也是很快乐吗？就比如说我个人的话是比较前卫，会戴耳环什么的，但是教会里有一些年长的人可能就会看不惯。
对，会有这种冲突。
我觉得我们要练习的东西是在教会里活出爱，而不是有些东西你遵守了，有些东西你没有遵守。
是的，多少都会在教会里遇见长辈，或者说教会的领袖，看到我们这些奇装异服的人，怎么还说我们这些？还是会想要说一说。我记得第一次我去教会的时候，当时我还不信主的时候，去教堂参观嘛，当时也是夏天，在我家那边我穿了个拖鞋过去了。当时人家一个老姐妹提醒我，你下次来教堂的时候建议你穿一个正式一点的鞋。当时我就突然对教会这个场合肃然起敬了，因为我觉得教会不是我带着一个随便的态度参观的心态过来的，还是要正式一点。后来我信主之后，整个人本身就是一个比较臭美的一个人，周日嘛，会给自己化个妆，然后穿得特别好过去，因为平时工作日也没办法有这个时间去打扮自己，但是还是会被说，怎么又被说了呢？会说你朴素一点，我真的不知道我该怎样去教会了。
那些都是他们个人的想法，以前我们的牧师就给我们一句话， Nothing you do, God will love you more, Nothing you do, God will love you less. 上帝不会是因为你的妆容啊，对你的爱增多或是减少，上帝爱你就是爱你这个人。而且那些都是他们个人的看法，我几乎不太会去搭理别人这样的任何的看法。上帝的爱不是只给那些看上去斯文的人的，上帝的爱是给到每一个人的。我觉得一个教会就应该有很大的包容性，能够包容各种各样的人，不同性格的人，不同外形着装的人，给万民做见证，告诉大家神的爱是临到每一个人的，而不是只临到穿衣服穿的比较正统的人，做事行为风格比较正统的人的。我觉得这些都不是特别重要的东西，我们看重的是一个人的行为，他有没有在为他的罪悔改，他有没有更爱自己的兄弟姐妹，我们有没有把爱传递到他，他有没有把爱接着传递到其他人的身上，而不是一味的用律法去论断和批判别人做得好不好，穿得怎么样。先从自己的容忍度增强开始吧，先能容忍一些你自己眼睛看不惯的那些人开始吧。我们不要只看得见别人眼中的刺，却见不到自己眼中的良木。
的确是啊。
嗯，对，一般他们什么时候我就这么怼回去的。
我觉得啊，外在外表这个东西其实是别人最简单最直接的可以看到你的部分，也是最简单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去论断对方的一个部分。但是更深层次的部分，你的信仰对神的一个敬虔是没有办法通过外表可以看得出来的。所以要认识一个人还是需要很长的一个时间，耐心爱心的。 通过 Vincent 的这个表达可以看得出来哦，这个外表上的东西应该不会是困扰你的部分，或者别人对你的一个接受度应该从来不是在信仰过程中困扰你的东西吧。
并不是说从来不是，在我刚刚信主的那几年，他的确会困扰着我很长一段时间。
哦。
那个时候我开始带青年团契，然后有很多新朋友来到教会，就会说：“哎，怎么像 Vincent 这样的人也能来教会？看来这个教会不适合我们。”这样子，当这些声音传到我耳朵里的时候，我就会说：“是不是因为我的形象影响了某一些人来到教会？可能是因为那时候的信心也好，和对信仰的了解根基不是很扎实，对自己的灵命成长也不是特别有信心，所以经常会把问题归咎在自己的身上。”那个时候，我会跟我们教会的 leader 探讨这么一个问题。后来我了解到，教会到底是给什么样的人提供一个场所？它不是给一个完美的人提供场所，它是给一个不断悔改的罪人提供的一个聚会的场所。所以，我们是不需要为此而内疚的。而那些单纯通过你的行为来批判而不来教会的人，你也完全不用自责。他可能只是单纯找一个借口而已。我是去信上帝，而不是因为某一个人的表现良好而去信上帝，就会把我们的信仰给偶像化。因为某一个人的特殊品质和人格魅力而去信上帝，最后你会因为某个人的品质崩塌而对信仰有所改变。我们并没有寻求到自己心里的上帝，所以当我能够坚定自己的信仰，知道我自己跟神的关系在什么一个阶段的情况下，自然而然我对人的影响和看法就会越来越少。如果我们自己的信仰足够坚毅，我们的信心足够，是不会被任何人的看法和任何人的言语所影响。当我们知道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坚不可摧的时候，任何人的话语都破坏不了。
对，是的，基督徒的这个身份是需要自我肯定的，而不是说教会的其他的人的声音，或者说不认识你的人对你的一些否定，很容易就动摇你。那不是一个成熟的，都不是一个成熟的人，更不用说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了。
对。
然后呢，Vincent 刚才讲到这个趴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在《哥林多前书》，保罗曾经说过："我虽是自由的，无人管辖，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就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这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其实保罗的这个境界，是我们将来的一个下一个阶段的一个境界了，就是。在我们肯定自己的过程中，我们再去面对那些对我们有要求，或我们外在或者内在有一些要求的人。如果我们不想去做那些绊倒别人的人，想让他更亲近神，想让他去更多的了解教会和福音，我们可以去为着福音的缘故去做一些调整，为着他的喜好，为着他的一些个人的偏好做一些调整，为的不是说要讨好他，而是为着要让他通过我们的这些谦卑的行为，看到福音的大能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彰显。你觉得我们外表上不敬虔，好，那我可以做一些外表敬虔的一些改变，但是这不是为了去讨好你，而是说，因为神这是这样讲的，保罗是这样做的，我们就是为了这些软弱的人去做了一些协调，只是为了让他更亲近神而已。我觉得是一个一个的阶段吧，我们可以为他人的眼光或者他人的一些软弱去改变自己，但前提是我们内心是不曾被动摇的，我们内心自己的身份是自我认可、自我肯定的。
对，完全同意。
那既然说到这里，那你的软弱点到什么？你别人有伤害到你的时候吗？我记得有个姐妹啊，我分享一个姐妹的经历啊，真的是我们在座的所有人，就是多少都会有相同的经历。作为一个外来，就是我不知道 Vincent 有没有，应该没有吧。就是他当时去到一个教会，国外的一个教会，第一次过来，看见了一个中国人，很开心，就跟他打招呼，就问他你是哪里的？那个男生呢？那个男生真的我就好欠揍。那男生说 啊，我是青岛的，然后我那个姐妹其实是青岛下边的一个乡镇的，然后她就很开心，她就说：“哦，你是青岛的，那我是即墨的。”但是那个男生呢，就是，
看不起的样子啊。
对，就是一声冷笑，眼神跟表情里边充满了那种不屑。你想想，那个姐妹跟我分享的时候，10多年已经过去了，她依然记得那个男生的表情。
是的，
之后，他就从那个教会里出来了，从教会走到家，哭了一路啊，回到家继续哭。
很伤自尊哦。
然后，因为这个男生，他再也没有去那个教会。那个男生的眼神，那个表情，他能，
一辈子都记得。
对，就是多少，我觉得我们都会被教会里边一些很粗鲁的人、很伤害的对待吧？你会有吗？
我倒没有碰到过这样子的对待，但我能理解你说的。我身边的朋友经常夸奖我，因为我是上海人嘛，他们说对上海人最大的夸奖就是说他一点都不像上海人。
就不会有地域偏见，是吧？
不，完全不会，因为我交的朋友都是海纳百川、五湖四海的朋友都有。反而我会对那些我没有听说过、没有去过的那些地方的兄弟姐妹会更好奇，会向他们了解一下更多他们那儿的民俗文化和一些特色。我会更愿意跟他们去聊天。对我来说，可能就不会有一些地域的偏见。但你前面说的姐妹那些情况，我可以完全理解。有很多兄弟姐妹，他们可能是上海周边的，说自己是上海的，碰到上海的，然后发现语言没有办法用上海话沟通，或者是只是在那里短暂待过几年的话，可能就会被人瞟一个眼神啊。一些青年有一些地域歧视会有的，但是我想说，你越了解上帝的爱，越会发现，上帝的爱不会因为你是北上广深，你是多伦多这些大城市，就给你的爱会更加多。他给每个人的爱都是一样的。我们处在教会这么一个阶段，我们要学的是爱人如己，而不是说因为他来的哪里，给的爱更多或者是更少。
是的，是的，在社会上，我觉得就怎么着都会碰到这种人，地域歧视的、学历歧视的、工作歧视的，哎呀，
而且不少，真的不少。
总是喜欢给人分个三六九等，你怎样都要从其中找到自己微薄的这种优越感。我觉得教会不应该是容纳这些属世特征的一个地方。
对，那些离世界越近的人，可能就离神越远。我们毕竟也没有办法改变一个人的想法，但是我们可以杜绝某一些没有爱的行为，或者是伤人自尊的行为的发生。
讲到这儿了，那这 Vincent，你到底说说，你到底是在教会受没受伤害，受了哪些伤害？
受伤害啊，受伤害。某一些新朋友是因为我去的教会，然后后来不去教会了的话，我会有一点伤害吧。还有一些伤害就是我会经常带学弟学妹们一起去教会，但他们的动机可能就没有那么的纯，他们可能是想去交友、谈恋爱，结果一谈恋爱，两个人都不来了。我就会深深的，也不是自责吧，我就是会在想，我把他们撮合到一起，到底是不是正确的行为？而且也会有一些，有很多女生会因为我来到教会，然后最后因为我又离开教会，我经常也会把这些事联想到自己的身上来，这是不是我的软肋？
怪自己太有魅力了，怪自己太招女生喜欢了，你真的太凡尔赛了，怎么最后还来个凡尔赛呢？
没有没有没有，你问我困扰嘛？这的确是我很多的困扰。
真的是被你的这个突然间的这个凡尔赛搞得我猝不及防。
不知道怎么接了，是？那西西，你碰到这种情况，你会怎么接啊？你相貌那么出众，肯定会有很多人因为你想来接近你，去接近上帝。那我们如何又能够让他们只接近上帝，而又不接近你？而且，如果同时你会有面临2到3个以上的那些新朋友，同样都对你有兴趣，你又如何去？
真的是，
你又如何去兼顾他们的信仰，让他们一心去寻找神呢？
我觉得听众听到这儿都想关节目了。臭屁王在这儿，两个自恋狂在这儿，自我感觉良好在这儿互相分享这个经验。
稍微聊两句吧，我们很快就转移话题了。这确实是困扰我的一个软肋，我确实也比较想知道的。
我没你那么大魅力啊！我也有看到我们教会里边，当然很正常，外形条件不错的男生哦，他是比较受教会的女生喜欢的。更何况教会是一个女多男少的一个地方， 这种近前且外形条件很 OK， 各方面都很不错的人是很受欢迎的在教会里。但我真的是很讨厌，对不起，我很讨厌。因为呢，因为他们都共同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也知道自己很不错，而且因为自己的在教会里边的这种相对优势，会沾沾自喜，会
骄傲。
对很享受在各个姐妹之间的关系上的暧昧不明，或者说是被别人倾慕的这种感觉或眼神。我觉得人性多少都是共通的嘛，会比较难以避免。但是这些男生总归是要娶一个老婆的，哎呀，好就好在这些男生最后总归要在这些花丛中选一朵花的，好就好在这里。对我来说，或者我的个人的经历来说，因为我的工作的原因，我会认识很多的人，他们会因为追求我的缘故去了解我的信仰，跟我来教会。那我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也就习以为常了。哎，今天西西又带了一个男生过来。然后这个男生呢，可能就来一两次就走了，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们来教会不久？因为他们人家不会主动说，哎，我要追求你，人家是想要先跟你产生一个共同的一个兴趣爱好，觉得教会对你很重要，信仰对你很重要，那我就跟你一起去教会。去了之后呢，我就会当天马上跟他吃一顿饭，问他今天来教会，我们崇拜你有什么感觉？有什么想法，或者对这个福音有什么问题，就是我会把这个福音起码能够完整的跟他讲一遍，有这个机会起码让人听到完整的一个福音。然后再者说，咱俩不可能，就是马上拒绝他。但是你如果想要更了解福音，我欢迎你每周都来，我们可以做同为肢体的好的弟兄姐妹。如果他听到这里已经没有戏了嘛，然后一般都会第二次就不来了。
对，
但是如果他真的对福音感兴趣，真的想了解这个信仰，他还是会再来的。然后，但是我的这方面的可能性已经断绝了，他就不会再有其他的这个想法了。我是这样的处理的。
那有没有人他就不放弃，然后还是去教会，接着盯着你？
也有。
对呀、啊。
我觉得现代人大家都速食时代，都还是挺没有耐心的。那他想表现得很深情，但是可能一个月对于一个人就已经是一个非常深情的程度了。但是一个月之后，可能就消失了。这个人，时间总是给最好的答案嘛。但是一开始我就要跟人家说清楚，咱俩有没有可能让他没了这个念想，再心无旁骛的好好认识认识这个福音，对他人负责，也是对自己时间的一个负责嘛。而且总是带这些人进出教会，其实对我个人在教会里边的，
Reputation
对呀，我也是要做一个好基督徒，我也是要有一个好的基督徒的一个形象在外的，我不可能各种关系在那儿这暧昧着，也不是我的一个很好的个人见证啊。
我就是带到教会去的女性的朋友姐妹要比兄弟多很多。上一次我带了一个我的室友，一个男性去教会，教会里的人说：“啊，宾森，你终于带了一个男生来了。”其实这句话伤害还挺大的。就你前面说的也确实没错，刚刚信主那一年，一直到28、29，在我受伤之前那段时间，主给我的恩典是特别多的，但同时也会造成了我自己的骄傲，包括你说在教会里碰到的这种人格魅力上的骄傲，还有事业上的骄傲，就各方面的骄傲都会有。下面我想说的困扰就是，上帝说骄傲在败坏一线，当你觉得自己足够骄傲的时候，上帝就开始慢慢打压你了。如何在低谷中成长，这才是作为一个基督徒真正要面临的考验和一个难题。如何在困境中依然不放弃信仰？我们平时的祷告就像一个 to do list，上帝，我想求这个，我想求那个。当上帝没有给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这样一个并不是有求必应的上帝？我在信完主以后，上帝在我工作上的恩典是很大很大的。我一年里面都连跳3级，在一个水上运动这样一个领域里，所有的证我都考到了最高级。在工作单位，我也升到了救生组组长，beach captain 海滩队长，带领我们的团队去参加比赛，并且取得了很多很好的全国成绩，还去到加拿大国家救生队备战2017年的比赛，那个时候拿好多好多金牌，骄傲都溢出来了那种感觉。但是就在2017年的时候，上帝一下子就打压我，因为我过度训练，那个时候太想在自己的工作上做出一点成绩，特别是在比赛方面。 我想要去参加世锦赛，我个人的强项是一个沙滩冲刺的短跑，那个时候就练得比较狠，把自己的后十字韧带给拉断了。我曾经一直以为天道酬勤，对自己的目标付出的越多，你得到的回报就越多，你祷告的越多，神就会应允你。但事实上可能并不是这样的。我运动的越多，我努力付出的越多，可能我受伤的就越快。就是我们平时训练短跑那些钉鞋嘛，一般是18个月到24个月磨完一套钉，你要重新再换一套钉。而我的话，3个月我就把钉给磨平了。然后的我的运动强度啊什么的都是非常大，成绩进步也非常快。就在我以为冠军唾手可得，可以在自己人生高光时刻展现上一手的时候啊，然后我的后十字韧带就断了，然后就不得不退出运动员生涯了。那个时候对我打击是特别大，因为你为他付出的努力是特别特别多。每一个星期，我几乎除了工作，就是把时间花在自己的训练上面。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我应得的东西，我觉得上帝一定会给我的东西，但是上帝就没有给我。
哎，我觉得那个时候应该是真的是挺伤心的吧。运动员生涯都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了，这个身体上的疼痛还好说，就是整个人应该垮掉了吧。
是的，那个时候我以为那个时候垮掉了，但是请听一下一段，一会儿还要更垮的。我以为那个时候就差不多垮掉了，因为后十字韧带断裂，没有办法做任何高强度运动，只能这些退居二线什么。在事业上的话，对我的打击是特别特别大。我曾经以为那个就是我的低谷了，其实不一定，就像约伯一样。
还有更惨的在后面等你。
对，你以为牛羊没了，就那不一定是最惨的，你也有可能满身生疮。2020年，同一条腿摔断了，摔得粉碎性骨折，相当严重，差一点这辈子就得残疾了。那段时间是我更低谷的时候吧。后来2021年，我就搬来了多伦多，又碰上疫情，又加断腿。那段时间可能是我离神最远的那段时间。对神，说实话没有怨念，那个时候那是不可能的。那个时候是心里面是会有一些抱怨，为什么这些不幸的事情都要临到我的头上？但是我并没有说因为这些灾难而我就去背弃神，那我也没有。我是在不断的调整自己的心态，我没有说是神对我不好才这样，而是信仰并不会让我们减少苦难，我们人生该有的多少苦难，它一样也不会少，但是有了信仰，信仰是我们能够度过苦难的磐石。我们要学会在困难中和自己的低谷中，更加的去坚定我们与神的关系，靠着神我们才能走出来。可能神也是为了借着这一些苦难告诉我们，我们靠自己什么都不能成，唯有靠着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才能够跨越我们原本以为自己跨越不过去的鸿沟。这是这些年来我在低谷中得到和总结出来的一些经验。好在神也没有亏待我，尽管这些年过得挺苦。你看，我刚搬来多伦多的这3年，整整3年，每天早上我6点就要去健身房做一些肌腱康复训练，我要提前2个小时下班去做一个叫 biotherapy 生物理疗仪，一个肌肉和筋膜的修复。每一个疗程140分钟，将近2个半，140分钟，我每天都要做。
哇！
对，连续做了3年，一直到去年吧，去年年初我开始可以就恢复自己一些技能。我断的那条左腿，以前的话我颠个脚都疼，就别说跳跃了。所以说，很多那些粉碎性骨折的人，最后走路都跛脚，就是因为他的腿和筋膜那些没有力了嘛，走路就会一跛一跛的。去年1月份的时候，我才可以刚刚开始在跑步机上以最慢的速度小慢跑10分钟，多1秒都不行，然后就不断的突破自己的极限，冲破自己的障碍，就慢慢练，练到现在基本上能够做以前所有的运动，但是强度的话，当然也不能像以前那么高，但是我已经就挺满意了，就是至少走路不跛脚了，运动技能正常了。
就是对一个运动员来说，不能运动啊， 这个的确是太难过了，就好像一个喜欢吃的人，他没有味觉了，整整好几年没有味觉，这个事情太难过了。
那个时候真的不只是生理上面你不能动的那些难过，心理上面更是一个 breakdown。因为我可能是天生比较要强的，就做什么都喜欢做到最好的。那段时间你完全不能够运动的情况下，你真的很难去找到适应自己的一种方式去寻找自己的满足感和成就感。我们越是在低谷的时候，越是要求神能够对我们不离不弃，不要离开我们，因为很可能神一离开我们，或者我们一离开神，我们就会垮掉，就会坚持不下去。我想神当初拣选我，也有可能就是能够预见我将来会碰到这些困难，怕我一个人撑不过去。神在适当的时候拣选我，陪我度过这些困难，所以我还是会很感谢神。而且在这么多年的 practice 里面，我学到了如何在困难里面寻找大喜乐，这是我最宝贵的一课。也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能够经历到的。我觉得神应该给内心更强大的人才会一些更大的挑战吧。神给我们的所有的试探和给我们的困难，都是我们能够承受的，绝对不会在我们的承受能力之外的。
的确是，这个我不想经历。
很多人都说啊，林肯，你故事好多啊，你故事好精彩。故事听起来是好听，但是当你真正经历的时候，那一些痛苦、挣扎、无助，甚至没有办法自己消化的时候，也很怕自己没有信心，就没有办法去度过的时候，真的，我们对神的信心很重要。
然后我听了那么多的嘉宾哦，大家都有不同的低谷时候的一些经历，但是唯一不变的是，每一个人他们在这些绝境的时候都没有选择去放弃神，而是说要紧紧地抓住他，把他当成自己的唯一的那一个救命的稻草，就首先想到的就是紧紧地抓住神。越是有故事性的这些人，其实他背后讲出来的都是自己血泪的一些经历吧，这是很难熬的一些过程。那你现在没有办法再做运动员了，然后那你觉得现在能够让你重拾自信的，或者说能，有没有想过想要有一个东西可以长久的给到自己一个自信心呢？不是那么轻易的就被拿掉的。比赛有比完的时候，你也有不能比的那一天，那时候怎么办呢？
现在的话，我可能是不需要，因为我经历了那么多各种比赛、各种冠军奖项名次，对于我来说，现在可能是我能够放下的东西。我现在我最大的成就感，我新来了两个室友，了解的时间不多，大概就一两个星期，然后他们就说啊，在你身上真的看到了神的荣耀，你一看就是神的孩子，这是给我最大的成就感。
哇，这句话实在是太有含金量了，
是的，是的，就真的，这可能这一句话没有金牌那么耀眼，但是这句话在我心里的分量，给我带来的成就感，让我能够有喜乐和平安。
对，其实我知道现在大家就业的严峻性，我们的听众有些正在面临失业或已经失业了好几个月的那种状态，都会有，然后也会面临自我价值的一个缺失，然后不知道自己干啥，在没有价值感的时候，我真觉得来亲近神吧，来认识神吧，因为它会让你重新回归到我们本来是人，本来就是他的造物的那个价值，我们就是价值本身。
对，而且说到工作的话，还有要分享。
说。
就疫情的那段时间，我不是骨折在家里没有工作嘛，我那个时候就没有顺服神，我就按照自己的想法。现在往回看看，神给我的每一条路都铺得挺好的，但是因为我没有顺服神，所以导致了那一段时间的路走得特别特别的痛苦。就我衰退前半年。那个时候，我自己的公司他们换了一批 CEO，我们说一朝天子一朝臣。新的 CEO 不是很喜欢我，他看不出我对我们游泳馆的感情和所做出的贡献。那个时候有想要不在那里接着干了，另外一个游泳馆想要把我挖过去做一个更高的一个职位，就是做现在针对我的那个人的他的职位。这已经是个很大的恩典。但是同一时期呢，我另外一个朋友又给我联系到了一个飞行学院的名额，能够让我去接触不同的领域。我也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有时候祷告，有的时候听见的并不是神的声音，而是自己模仿神的声音，就是你自己会自动的去选择那个更优的方案， 而不是倾听上帝真正想让你做的那个方案。那个时候，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那份很好的 offer， 选择了去走一条自己完全没有接触过的新的领域——航空领域。结果刚刚学好就碰到疫情了，整个大环境又不好，而且由于上一份工作是我自己主动辞的职，我是拿不到任何 emergency response， 就是政府那个时候每月会发2000块钱，那笔钱我是拿不到的，因为我是自动辞的职。如果当时我听从了上帝给我安排的路，接受了那份 offer，其实我也不用工作一个月就碰到疫情了，我也回来了，而且能拿着这一些政府发的钱，你还有足够的时间去完成你飞行学院。这上帝给你安排了满满的一条路，我非要按照自己的那条路去走，结果就走得很惨很惨。开始也不知道，以为是啊，你花了钱考了证，我考的还是商飞飞行员的证，我觉得自己可能是前途一片光明，结果发现这个市场竞争又很激烈，碰上又是疫情，大家饭都不好吃，所以很多有经验的人跟我们这些新手就在抢，所以这个行业发现根本就进不去。考飞行员证又花了我8万多，就是我把自己身上能拿出来那些积蓄啊什么的，也都花的差不多了。每个星期就1万多的支票，就往外付，哇，7个星期全部付出来的。
哇，天呐，真的好贵！听众朋友们，这是8万加币啊，8万加币，40多万人民币。
对，真的烧钱烧得太快了，而且又没有工作，你就得养自己啊！真的，人积累需要很长时间，然后消耗掉真的很快很快。就因为当初没有顺服神给我走的路，然后就走到后面就不知道该怎么走了。你腿骨折刚刚好，走路还一瘸一瘸的，你说我能干啥？我那个时候就真的很迷茫，不知道自己能够去干啥工作。
这个教训就说明祷告的重要性，而且是真的要有耐心，就别急，别冲动。
是，我这个性格就比较冲动嘛，这也不是一时半刻能够练好的。通过这些年不断的努力，神把我变得慢慢的沉稳嘛。对，以前的我就很冲动，祷告重要性，而不是祷一下子觉得，就有的时候我们要进入到与神同在、临在的那一个状态，我们问神，那个祷告才会更有效一点，而不是我们随便一祷。其实我们那个时候的声音，可能是魔鬼的声音，可能是自己的声音，就会告诉你一些，你可能以为自己在祷告，你只是想听到自己想听到的那个声音而已。
对，而且我觉得你的这些决定啊，那都不是上帝给你泼冷水，就是你的本性使然。
对对，
天性就是会对那些未知的，或者是会对那些具有挑战性的东西，这些东西都对你充满了吸引力。然后，而且你也觉得你是有能力去掌握它的，去战胜它的。
是的，
就是殊不知，这个大环境啊，这个未来的方向，这都是我们没有办法的。
没办法掌控，真的。也很庆幸人生能够经历到这么多的事情。我觉得不经历这些事情的话，也很难让我这样的性格的人有所成长呢。
对，有所沉淀。
对，所以我们传道一直说，上帝在我身上做的工都是得下猛料才行。
以后花钱请三思哦，我的这8万字，这扔的跟什么似的。
啊，我说话就滑。
希望有相同经历，哎，都不知道会不会有这种相同经历的听众朋友们，不知道有会不会有相同的感受。我相信我们的一些分享虽然都很有个人性，但是也有很多的代表性的一些东西存在。
我觉得它的底层逻辑是不变的，对。
希望我们的分享可以给到大家一些收获，或者说有一些思考，在面对现在的一些状况或者是僵局的时候，我们应该去怎样做？建议建议，三思后行。
一定要多祷告，一定要多听神的话。
对，是的。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啦，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见，再见。
听众朋友，拜拜。
我总是像个叛逆的少年，总是喜欢追逐着世界，也习惯靠自己去闯明天，以为换得来如愿。可这世界何止一千张脸，它 它总是变，看不到终点，总是要等到迷失了双眼，才愿把手给他牵。他用慈爱等候着我，遮掩我满身的软弱，引领我到心中的绳索，陪我安心度过每个苦难和曲折。这世界有千难万难，唯一是他的爱不变。无论我走的路多远，他与我同在，我不再害怕孤单。这世界有千险万险，